至少啊，他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警惕。就是我们有许多事情造的，我们的方法做错以后，千万回到神的面前去悔改，求神带领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再去改一改，改来改去都是肉体，都不会讨神的喜悦。我们读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南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并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十二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危，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泥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里就说到雅各走了，他离了别示巴，因为他的爸爸就原来就住在别示巴啊，离开了腓力士地的基拉尔，然后住在别示巴，他就要向哈南走去。哈南是在东北部，别示巴在迦南地的南部，现在要往东北部那个方向走了。他就现在他走了，就到了一个地方，我想就是第一天，这是第一天，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太阳落了就黑暗了，就在那里住宿，他就只有住宿了，便拾起那地的一块石头做枕头了，他就睡了。这个时候的雅各的心情是一个什么心情啊？我想一个是很孤单，离开了家庭，也可能感到很凄凉，平常可以睡在帐篷里面，今天只有睡在旷野了，今后的生活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今后只有过一个漂流的生活，走到巴兰亚南还有多久不知道，到那里找到我的舅父，他接不接待我也不知道。好了，所以我想他现在这个心情是很孤单，是很难过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他就睡在那里啊，而且是睡着了。我们有的时候啊心里有事是睡不着的，但是他这里睡着了，我想这睡着了是神在那里与他同在。为什么他要做一个梦？睡着了才能做这个梦啊。这个梦就梦见了一个梯，这个梯子已经到天。实际上神在这里让他做这个梦的目的，就是要他看见天的门从现在起要向他打开了，要向他打开了。雅各虽然狡猾，虽然诡诈，在他的哥哥的面前能够骗哥哥 能够骗父亲，但是怎么骗也骗不过什么，对不对？所以他出来走到这里，他就知道现在神对雅各管教从这里开始了。他现在是逃啊，不逃他把雅他把以扫他的哥哥追过来把他抓住，他现在逃，逃到这里什么地方什么睡的地方都没有，我想他肯定要带一点吃的东西了啊，他妈妈一定会给他准备好的。那么他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看见梯子顶着天，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个梦肯定是一个异梦，异梦就是特别的梦，是神给他的。神就在他很凄凉的时候，很孤单的时候，前途没有盼望的时候，渺茫的时候，漂流的生活开始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梦，让他看见他神的天，就是天仍然向他是打开的，天向他打开就是神仍然给他有路，你虽然诡诈虽然狡猾，神还给你路。而且他梦见神也对他说话，怎么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对他说话，第一个又是说到地，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也是说到这个地，现在把亚伯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福气这个地现在赐给他了，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了。第十四节，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里神告诉他的后裔是像地上的尘沙这样多，没有说到天上的星，因为他的后裔就是十二族，对不对？以色列的十二个族，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都是从肉体来的，是肉体的关系，所以叫做尘沙，地上的尘沙是肉体的关系。所以保罗在书信里头讲，他们是按照肉体来做以色列人，为什么？他是雅各的后裔，我们是按照应许来做以色列人，所以是天上的星，我们是按照应许，好吧？所以这里跟他说是尘沙，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神也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也让外邦人会因着他的后裔得福。十五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能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个应许，这一部分的应许是超过了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以撒的应许。为什么？这个应许是说我也必与你同在，而且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保佑你。神与他同在，神不但保佑他，而且还要领他怎么样归回这个地。我想他当时有一个心情，雅各，我现在走了什么时候还回来，回不回得来都不知道，对不对？回不回得来都不知道，现在有一个话对我讲，还领我回来这个地，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啊，很大的一个福音，他能回到这个地方。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个你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应许，他不神不离弃他，而且神的应许要成就，就是最后一定要把你领回来，这个地还要给你，你的后裔还要多，对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好了， 神这个应许要成就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应许 啊。但是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再读第二十七章第四十五节，他妈妈是说，等你哥哥的气消了，我再打发人去把你从巴旦亚拿找回来，对不对？但是妈妈找他回来，可能他出去的时候就想到，不知道妈妈哪一天来找我，不知道我哥哥的气什么时候消掉，我要漂流多少年都不知道。那么现在神告诉他，神要把他带回去，这个祝福，而且神一定要完成神给他的应许，这一个比妈妈的给他，他对妈妈的盼望更重要更可靠。所以我们就觉得神第一次向雅各显现，在梦里面向他显现，这也就说明保罗是说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也说明神拣选了雅各。为什么神拣选雅各？雅各有一个心，就是要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他重看长子的名分，所以他首先有这么一颗心。今天假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一个心在神的面前，神我先有一颗心，我要你，或者你对你的后代，让他自己在神的面前，你的儿女能够有一个祷告，虽然他现在还在肉体的里头，甚至也还在诡诈的里头，但是他先有一个心，神啊我要你，好了，这就非常宝贵了。你就看见神会向他显现，因为他要神。十八节，雅各就清早就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在第四，他就把所等的石头立成柱子，就浇油在上面。浇油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为圣。浇油就是代表受膏啊，受膏就是分别为圣。他怎么懂得浇油啊？这是他从他父亲那里学的，也是从亚伯拉罕那里学出来。因为我们看见在第二十六章的二十五节，二十六章的二十五节，以撒就在那里，就是别示巴，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自当帐篷。那么筑了一座坛的意思就是要在那里献祭啊，献祭是一定要用油啊，所以他一定看见这一个，所以现在他就懂得用油来浇在柱子上。为什么？因为在十六节他睡醒了以后，他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第一次他说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在这里，我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危，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一次是真正他开始遇见神了。原来他也说过耶和华的名字，不过他用耶和华的名字来欺骗别人。你看我们读第二十七章，请我们读二十七章第二十节，以扫对他儿子说，我儿你为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你看他虽然那里说耶和华，实际上他并没有遇见神，他是用神来欺骗他的父亲，对不对？他说假话。我也觉得今天也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或者在有些基督徒的里头，我们的话不准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谎话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还啊这个谎话，甚至也有的人还用神啊来诅咒，我诅咒，这就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很不诚实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特别我们在我们儿女的面前，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千万不能话里面带着谎言，带着谎言。我也知道有的人对基督徒讲，你是信基，你是信耶稣的，你这句话你敢不敢说启示啊？你敢不敢啊？因为他觉得你说的话不正确，说我们觉得啊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有一个良心的标准，就是不是就不是，是就是，不要让人来逼我们说啊，那就没有见证了，好不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在十六节十七节，他就看见这是天的门，乃是神的殿。神的殿，这个殿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面都是有做家，家和殿是一个字，家和殿是一个字。所以这个殿也可以翻译成家，为什么？因为十九节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伯特利就是神的家。那么他现在控建了神的家了，也就是给雅各讲，神告诉他你有路了，你有家了，你有安息的地方了，对不对？他本来出去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有家了，这个家是神给他预备的，所以就在这个地方他起名叫伯特利。二十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十五尺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神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把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神对亚对亚这个雅各说了那么多的话，他听进去的不多，他现在就想着要有衣服穿，要有饭吃，对不对？就是一个吃一个穿，第二个能够回去，他想的就是这三个，衣吃穿我回去。如果神你只要给我这三样，你就可以做我的神了。你看这个要求好低啊，这神告诉他的是什么？是这块地啊，迦南地这么大一块地啊，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是这么大一个事情啊，而且你的后裔要想承上这么多啊，这个才是神要的事情啊，这是神的旨意啊。那一个有衣有食把你带回去，那只是关心你个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看雅各现在的想的东西太少了，想到神的东西太少，想到他自己的东西太多。这一个就叫肉体的基督徒，一个肉体的基督徒想来想去就是想到他自己啊。今天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又亏欠了我多少，我对你又有多少好处，就想到这些了。我又失去了什么，我又损失了什么，我又为神做了多少，好吧，想来想去就这一种，这就是自己。神啊，我为你做了这些，你到底给我点什么祝福啊，好吧，这就是肉体的基督徒，就是想这些东西，他没有看见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看见一件事情，今天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乃是神有一个旨意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完成这个旨意，这个旨意乃是让我们在地上为主耶稣为神做一个见证，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要借助我们把神表明出来，把永生神都表明出来。今天是在我们上做的事情，我们要做这一个，而且我们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着主耶稣的回来，为着他的再来，为着国度，为着这个地上亚当失去的这块地，主耶稣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地上 让神重新掌权，让基督在这里掌权。今天神的目的是这一种，所以我们的得失是有限的，不要把自己的得失看得太重了。我今天有一个弟兄讲，能做见证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做见证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见证只是见证他个人的得失。我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平常很少来聚会，一个老弟兄很少来聚会，有一次他来聚会了，不是说在这里，在香港。那一天为什么来聚会了？因为他的女儿在香港考上牌了，做医生了，有牌了。哎呀，他专门来做个见证，感谢赞美主，我的女儿考上牌了。好了，那么我也听说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他就说，有的弟兄做见证，感谢赞美主，我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了，感谢赞美主，我现在结婚了，明年我就有一个小孩了，主给我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家了。好了，保罗是怎么讲呢？保罗是看万事如同什么粪土，我要得到什么基督。所以他们看见的这些见证不错，的确是神的祝福。如果你只抓住这个祝福，你那个在保罗来看就叫粪土了。所以我们应该看见什么？我要得到基督，得着了基督才是我们终身的祝福，那才是神的目的，好吧？所以我们要从属肉体的基督里头，基督徒里头出来，我们要进到神的祝福里面去，那就是看基督为至宝，像个标杆柱头。那么在这里，雅各取一个名字叫做伯特利，所以以后我们就要看见神对雅各说话的时候就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他们都是伯特利的神，就是在伯特利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神啊，神就用这个字伯特利。那么最后他就说，如果你给我吃，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一种的说法，这一种的祷告，你是一个属肉体的祷告。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摆在信心的试炼里头，好像你什么都缺乏了，你没有了，那神还是不是你的神啊？还是你的神。你千万不能说神给我属地的祝福你就是我的神，你不给我祝福你就不是我的神了。如果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做基督徒，你就感觉这是贫穷的基督徒啊，贫穷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看见祝福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这是约伯记不是这样讲吗？神给我我感谢神，神不给我我也感谢神。保罗在贫穷里头他能感谢神，保罗在饿肚子的时候饥饿的时候他也感谢神，他没有说今天我没有饭吃你就不是我的神了，没有。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感谢神，什么时候神都是我的神，祝福我是我的神，我受试炼的时候也是我的神，可能受试炼的时候神给我，所以我的关系是更亲近，更亲近。下面呢就二十二节，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那意思说就是神的家在这里啊，我不能忘记了啊，我将来要把伯特利这个地方要作为神的家，要作为神的殿，我要在这里来侍奉神。底下一个，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不错，他这个心是很好的，神所赐给他的他要拿十分之一来献给神，因为在当时的做法都是这样做的，都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们读创世纪十四章开始，亚伯拉罕是把他多来的十分之一献给墨基希特，所以当时的做法都是这样做的，十分之一献给神。我想他这里啊，一个只要你 保佑我有衣有食平安回来，第一个你就是我的神，这个地方就是你的殿，我就要在这里侍奉你。另外一个，我要把十分之一，你所赐给我的十分之一，我献给你。啊，这是他向神的许愿。但是以后我们读啊，他把这些都忘记了，伯特利他也忘记了，当他丰富的时候，发达的时候，这些他都忘记了。好的，现在我们还继续读一点，二十九章第一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开井口引羊，然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何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们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到他女儿拉姐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仍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对他母亲拉班的羊，引他母亲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贝家的儿子。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这一章二十九节，我们就看见雅各不知道走了多少天，到了东方人之地了。你看到没有，他往东方去了。东方人之地就是巴旦亚南。到了这个地方，那天看见就有一颗井，有一些羊群，三群羊群卧在那里，这些羊群等在那里喝水啊。那么要牧人大家来了，全羊群集中了，就把这个石头打开，从羊这个井口拉开，然后拿水出来喂这些羊。第四节，雅各就对牧人说，弟兄你们从哪里来？他们，我们是从哈兰来。因为他是要回到巴旦亚兰去，这些人是从哈兰来的，哈兰也是他的老家。他们问他说，拿何的子孙，他问他们说，拿何的子孙拉班你们认识吗？因为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了他女儿拉杰领着羊来了。这些人都认识他们。他的女儿拉杰，拉杰也是喂羊的，也放牧他爸爸的羊啊。他父亲有儿女啊，有儿女，那么他们就是分，把羊就分给他的儿女，自己去牧羊。所以就是拉杰就来了。那么第七节，雅各就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仍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他们那个地方的规矩是要羊群聚齐了以后，大家一起来引羊啊，这是那个地方的规矩。雅各就喊他们，你们赶快把羊喂了就走吧。为什么呢？他看见拉杰来了，可能他说，我要跟拉杰说话，那么也许我要放声痛哭，不要哭给你们看，对不对？你叫他不是放声痛哭了吗？啊，不要给你们看，所以你们赶快去吧。他又他的诡诈又出来了， 但是这些人不听他，他说不，我们要等羊群来齐了才会。结果那些来了以后啊，可能雅各他是外地来的人了、啊，他就把这个石头啊就转开了，就专门来喂他母舅的啊拉简带的这些羊，来喂他的羊。喂完羊以后，第十一节，他就与拉简亲嘴，就放声而哭。这里告诉我们，雅各为什么哭啊？雅各看，我想他从来不会哭的，一个很有办法的人，很有肉体的人，很有诡诈的人，很有能力的人，什么事情他都有办法，他不会去哭啊。哭这里就是表示他没有办法了，现在流落到这里来了，看见唯一的一个亲人了，他想现在到了亲人的家了，哎呀，所以他的感情在这个时候就放松了，他想我现在没有这么紧张了，走了这么多天，他哭起来，这个哭啊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想也许他里面呢有一些冤屈，我走这么多的路，我被我哥哥把我逼出来，对不对？他要杀我，我不跑不行，我到了这个地方来，那么现在唯一的就看见我的这个亲人来了，那么今后什么路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所以在这里他哭了。哭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雅各哭是好的事情，一个带着肉体很强的人不容易哭的，不容易哭。十二节，雅各就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孙，为什么？因为利百加是他父亲的妹妹，对不对？是他的妹妹。好了，所以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的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到他到自己的家里。雅各就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因为他看见我的亲舅舅了啊，现在我什么话都可以说了，我怎么骗我的爸爸，怎么骗我的哥哥，现在我待不住了，我只有逃了，而且是我妈要我逃出来的，要我到你这里来，他就讲了，一切都讲了。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拉班比他更厉害，更狡猾，更诡诈，他没有想到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就是要用有诡诈的人来对诡诈的人，神就是把狡猾的人放在狡猾的一起，把骄傲的人摆在骄傲的一起，把没有爱心的人摆在没有爱心的人一起，这一个就好对付你的肉体，所以好管教，好不好？感谢神。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下个星期二我们再读。
慢慢走，你再次我的小乐，你跟我咽着了。
对对，好吧，感谢主。那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那班又将贝女匹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是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丈夫生了三个儿子，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为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听了声音。我们在说到雅各的经历的时候，因为现在啊我们是专门在读雅各了，在读到雅各经历的时候，我们把雅各的经历要分成了几个段落。现在我们请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二十九页，我们发的这个讲义的二十九页，二十九页的中间 我们写了一个雅歌的一生，要分成四个时期，29页，有没有？这是上次发的。雅歌的一生要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雅歌的罪的性情，就是把雅歌罪的性情把它表现出来啊。这是从第25章，第25章是在妈妈的肚子里，他就跟哥哥相争啊，从哪里开始，一直到27章。27章就是用欺骗的手段骗了父亲的祝福。雅各第二个时期就是雅各受管教，那是从28章开始。28章就是他离开了家啊，是过一个流亡的生活，要到他母舅的家里去。这个时间一直要继续到30章。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是29章，那么正好是雅各受管教的时候，神要管教他。第三个时期就从第31章到35章，就是雅各的改变了。第四个时期就是雅各生命开始成熟了，那是从37章到49章。整个创世纪只有50章。那么从25章到49章就用了24章的篇幅，这么长的一个篇幅来专门记载雅各的事情。所以圣经里既然是这样记载，一定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就是雅各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帮助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看的是雅各受管教。什么叫做受管教呢？那就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听神的话，不顺服神，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如果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你就看见有一天我们这个人啊，神就会管教我们，就不由得我们自己了。现在雅各不由他自己了啊，28章就看见他到旷野了，离开家了，晚上睡在旷野，用一个石头做枕头，这个就不由他自己了。那么而且我们看见他已经到了他舅舅拉班的家里，这是上次我们读的29章，他到了拉班的家里。到了舅舅那班的家里以后，那班欢迎他，所以14节告诉我们，雅各就和他同住了1个月。那班这个人啊，是很有生意的脑筋，就是啊，他不会让你这个侄儿跑到我家里白住啊，你这个是外甥嘛，你不能白住，最多住1个月吧，1个月完了怎么样？就说你得给我打工了。所以今天就提出来，你虽然是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吗？可能住了1个月，他有没有服侍拉班我们不知道，也许帮帮忙放放羊。这拉班啊就提出来了，你不能白白服侍我，意思就是说你在我这里不能白吃饭，就是这个意思了，不是白白服侍我，就不能白吃饭。你就说说工钱吧，多少钱啊？就问了雅各。雅各啊，可能他现在还没有想到工钱，他只想到我有衣服穿，有饭吃就够了。但是呢，你要收工钱，那么他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拉圾，对不对？因为拉圾啊出来打水，在那个井旁啊，他就帮拉圾把那个井的石头挪开，喂了拉圾的羊，然后就告诉拉圾，我是你，我的妈妈是你爸爸的妹妹， 啊，所以他们就抱头痛哭，拉基就去告诉拉班，然后就把他接到他们家里去了。所以他看见拉基啊，我想他这里告诉圣经上告诉我，他是非常喜欢拉基。那怎么办呢？他就为了要得着拉基，他就告诉拉班，我这个工价没有别的，就是要得到你的小女儿，这是他的工价。他就想，我住在你家里给你打工，你就给我饭吃，也给我衣服穿，以后再给我女儿，把女儿给我就够了。他就没有想到，我还要多少羊，还要多少牛，还要多少骆驼，多少的，他没有想到这些啊，就想到要这个女儿啊。拉班同意了啊，拉班就同意了。所以第二十节，雅各就为拉姐服侍了七年。那么这个工价呢，就是服侍他七年。第十八节，雅各爱拉姐，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姐服侍你七年。这个七年是没有其他报酬的，可能只有饭吃，有衣服穿啊，没有其他的报酬。那么二十节，雅各因为爱拉姐，所以看这七年呢、啊、如同几天。他现在啊七年满了，二十一节七年满了，那么就想啊，拉姐就属于我了。我和拉姐把婚结了以后啊，那就是建立我们的小家庭了。再说啊，我们的牛羊啊，或者我们在发展了，他就想到这一个。可是就在这一个时候，他没有想到拉班比他更厉害，结果给他的不是拉姐，给他是大女儿利亚，是他不喜欢的，这个就给他了。所以当雅各一看见这一件事情，就是第二十五节，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姐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好了，过去雅各是欺骗别人，现在他也受人欺骗。所以神把一个狡猾的雅各放在一个比他更狡猾的拉班的下面，这个就叫管教了。如果神在这里啊，把雅各摆在一个比他老实一点的和这人的手里，那又是雅各去欺骗别人，去用诡诈对付别人，这个就得不到管教的，没有办法的管教。所以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安排一个环境，是我们逃不出这个环境啊，这个环境总是把你管住的，你没有办法逃出去，就是借着这个环境，神来改变你，神来管教你。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环境是神的安排。哎，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越过我的环境，眼睛我要回到神的面前去看，神啊，这个环境是你给我安排的。因为雅各的环境是你给他安排的，你做的没有错，那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我要知道你究竟给我安排这个环境是什么目的啊？你管教我是为了什么缘故，我们要去问神。好，第二十六节，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个规矩。既然没有这个规矩，为什么你拉班不早一点说呢？他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服侍你七年。拉班就应该先说，不行，我们先把大女儿要给你，我才能给他。为什么你早不讲呢？好了，我想这一些啊都是拉班的诡诈，对不对？拉班的狡猾。好，神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一些来对付雅各。好了，现在为了这一个，拉班就提出条件来了，你要我的小女儿啊，还得有七年，还得有七年。当然第一个七年是雅各自己愿意的，第二个七年是他不愿意的，但是不得已为了拉姐，他还要服侍他七年啊，还要服侍七年。 好，所以到第三十节，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至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这里就是十四年了啊。从第三十一节起，一直到第三十章的第二十四节，这里就是说到雅各的后代的问题啊，这里就是说雅各的后代的问题。雅各很喜欢拉结，那么利亚生了四个儿子，这是雅各的最前面的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的名字按照次序我们都应该把它记得，第一个叫流便，第二个叫西缅，第三个叫利未，第四个叫犹大，每个的名字后面他都加了一个解释，说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这是利亚所生的四个儿子，当然长子是流便。现在我们读第三十章第一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那么这一句话告诉我们，雅各开始要认识神了，因为是你不生育的不是我，我雅各再狡猾再诡诈，我再有办法，但是这一点我没有办法，那是神啊，神。好了，现在拉结啊，就把他的使女皮拉给雅各，所以雅各就从皮拉就得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做但。为什么取名字叫但呢？因为拉结啊就说，神借着我的使女给了我一个孩子，因为你是我的使女嘛，这个孩子就在我的名下，所以叫但，就是神给了我伸了冤的意思。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就是我和我姐姐相争，现在我又生了一个儿子，那么我就阵营了啊，他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就有雅各现在有六个孩子了，前面四个是利亚生的，后面两个是皮拉生的，皮拉是拉结的使女，这两个孩子叫做但和拿弗他利。我们读第九节，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婆给雅各为妾，他也学他的妹妹，就把希婆给雅各为妾作为妾。那么这一个希婆也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加德，一个叫亚瑟啊，十一节是叫做加德，十二节就叫做亚瑟啊，一个就是万幸，一个是有福。好，所以前面四个儿子是利亚生的，后面四个孩子是使女生的，但和拉弗他利是第五个第六个孩子，是拉结的使女皮拉生的，第七个和第八个是利亚的使女希婆生的。好，所以我们这里要把它可以分成前面四个，中间又有四个，就是八个，中间的是使女生的，要记他的名字，他的次序也很好记，一个是但拿弗他利，一个是加德，一个是亚瑟。好， 到底我们现在读第十四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丰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丰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丰茄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丰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去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丰茄把你顾下了。那夜雅各就与他同寝，是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生给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家。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后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第六个儿子。那么这个次序我们就看见，前面已经有八个了，后来利亚又生了两个，整个利亚就生了六个啊。这两个孩子，一个叫做以撒家，一个叫希伯伦啊，一个叫希伯伦。丰茄的意思就是说，他吃了这个丰茄就可以怀孕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当时他说，实际上的话，我觉得哈，这里说的很好，就是神，一切是出于神，不是用人的办法啊，那只是人的传说。二十一节，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她起名叫底拉。好，那么利亚一共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使女两个使女，每一个只生了两个。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一共有十个儿子出来了，雅各有十个儿子啊。我们可以把他的次序你稍微记一下，因为这以后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二十二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是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约瑟的意思就是增添的意思啊，就是还有需要有一个儿子。那么到这里为止，我们就看见约瑟，这个雅各生了约瑟以后啊，已经有十一个儿子了，最后还有一个儿子便雅悯，那是要到后面啊，要到后面几章了。好，现在到第二十五节，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生属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前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忍就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搬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有黑色的， 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要证出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你的话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扎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又是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25节，今天的25节，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这里就看见到他生约瑟的时候就已经服侍了拉班14年，对吧？他们讲的工价2个14年就满了，满了我就该走了。所以他就告诉他，我就应该请你把我的妻子和儿女给我，我就走。但是这个拉班呢很聪明啊，很有脑筋，他就想，你在这里白白做了14年，我就给了你2个妻子2个侍女，羊什么牛羊什么骆驼什么东西牲畜你一个都没有，而且你在这里使我慢慢的就发达了，本来很少，现在我很多了。也就是说，拉班以为这两个女儿服侍我是我的财产也越来越多了，拉班不大愿意他走，希望他继续做啊，还继续做。所以第30节雅各怎么讲呢？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发达是神在祝福，神不是祝福你，神是随着我的脚步来祝福你，就是神是祝福我，就把这个祝福啊带到你身上来。所以雅各就想了，如今我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兴家立业呢？我连什么都没有，就是把妻子孩子带走，就是这么多了，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雅各说，我要给你什么？雅各也28节也说，你可以定你的工价，还可以在我这里做。好，于是就定工价了。当时定工价不是讲钱呐、是讲多少羊。所以就把绵羊和山羊里面有点的、有斑的或者黑颜色的，山羊中有斑的也有点的都挑出来。挑出来的意思就是，现在拉班有一个很大的羊群要交给雅各去放。那么雅各提出来的条件就是，先把有点有斑的或者黑色的这些挑出来，和现在这些羊分开成两群。那么这个有斑的、有斑的、有点的和黑色的绵羊，和有斑有点的这个山羊，他怎么办呢？就交给拉班的儿子去放。那么现在剩下的这些羊就没有点，也没有斑，也没有黑色的，好像都是纯的白的啊，这一批羊纯的，就交给谁去放呢？就交给雅各去放。那么这两批羊就分出来了，以颜色就分出来了。而且拉班把这些有点的、有斑的、有黑、有颜色的羊交给拉班自己的儿子去放，又使雅各他放这个没有颜色、没有点、没有斑的这些羊，就是雅各去放，而且使这两群羊相隔多远呢？3天的路程啊，就是彼此不可以交配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因为拉班就怕，万一一个有点的、有斑的跑到雅各那里去，一交配就生出有点有斑的，那一个以后就是雅各的份了，你懂这个意思吗？那就属于雅各了。所以这两群羊也有3天的路程。那么这个拉班就想啊， 我给你的都是没有颜色的，没有旁边的，生下来以后都是没有点的，对不对？那都是我的。但是雅各就提出一个条件来，以后假若又生出有点有斑的，那就是我雅各的财产了，没有斑没有点的就是你的啊。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哈。好了，这是雅各提出来的。因为雅各他有诡诈，他想用他的办法是以后拉班的羊群里头就生的都是有白有斑有点的啊，有色有颜色的，好吧，黑色的，好了，那就是我的了，你的越来越少我都把你吃掉了，好不好？这是雅各的想法。37节，雅各拿杨树、杏树、枫叶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这个叫杜卯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剩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使他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直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父辈、骆驼和驴。这一种的办法，杨树、杏树、枫树的枝子，这一种的办法，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的确是雅各他造出来的，不是的。因为雅各是用诡诈的办法，他怎么知道这个办法呢？我想他在为拉班牧羊的时候有14年，一个他和别的牧羊人去学，另外呢他自己在那里做实验，可能这样。但是实际上他这一个都靠不住的，因为我们在读第31章的时候，那么这个神就告诉他，这都是神做的。你看我们读第11节，第31章的11节，神的使者在梦中，在那梦中呼叫说，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把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那意思就是说，神在梦中告诉他，这是神做的，不是你拉这个雅各去做的啊。雅各是又想用他的办法，用他的诡诈来得到一些羊群，但是实际上神是告诉他，这是伯特利的神在那里祝福你啊。所以13节说，我是伯特利的神，神在祝福他。因为条件嘛，就是他的工价就是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好了，那么神就使他生的羊就有这一些了。所以拉班的办法就是肥壮的时候配合的生的肥羊就是他的，瘦弱的时候生下来的就是拉班的啊。这是他用他的诡诈还在那里做。所以到今天我们读的30章的最后一节，于是雅各极其发达，他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父辈、骆驼和驴。那么他只有羊群怎么来父辈呢？怎么有骆驼呢？怎么有驴呢？他可以交换嘛，对不对？他可以用他的羊群就去交换这一切啊，所以他就发达了。实际上他的发达是神看见他是在拉班的手里受拉班的欺骗，是神在这里是要管教雅各，管教的目的不是把雅各搞来一点神的祝福都没有，不是的。管教的目的是要雅各认识他的肉体，这是神的目的。但是雅各所盼望的能够成家立业，神也给他， 因为是允许他啊，允许他，神要祝福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在管教一个人的时候，神的祝福并不离开这个人，这是神管教的目的，乃是要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啊，认识我们的肉体。如果我们达到了神管教的目的，神的恩典仍然是在我们的身上，神不会是管教我们，管教到我们连命都没有了，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啊！你管教到我们两手空空，不会的啊！神总是要恩典，总是不会离开我们。第三，现在我们读第三十一章。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夺了去，并这座我们的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量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圣许夺过来赐给我。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纹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巴拉丹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们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多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那么雅各到这个时候又遇见一个困难了，他服侍了拉班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原来是十四年，现在又做了六年，二十年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看见拉班他的舅舅脸色气色不好了，看见他们一见面，那个拉班的脸可能就是板住的，拉班的儿子也说话了啊，现在这个雅各把我父亲的一切都夺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雅各就知道处不下去了啊，处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三节，耶和华就对雅各说话，在二十八章，雅各是在梦里面，他到了伯特利那个地方逃离的时候，是在梦里面梦着一个梯子，梦着耶和华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看见耶和华站在梯子的旁边对他说话，在梦里面。现在雅各啊，经过二十年神的管教，开始啊，他能够不一定要在梦里面，而且知道了耶和华就对雅各说话了。这里没有说在梦里面说话，就是说他里面呢，已经和神中间已经开始有比较有交通了，或者开始已经有和神中间已经有认识了。那么神就要他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神要他回去，那么他的地是在迦南地，不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第四节，雅各就打发人把拉结和利亚 叫到田野里羊群那里来，为什么不好在帐篷里说话，怕拉班听见啊，或者有别的人听见啊，他不愿意让孩子们听见，这个话传出去就不好了，就是叫拉结和利亚两个人呢，就对他们讲，他怎么讲呢？我看见你们的父亲脸色气色不如从前了，所以现在我看我在这里也不能待下去了。第六节，你们就知道我是怎样来服侍你们父亲的，是尽了我最大的力量来服侍他。但是你们的父亲还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教。怎么叫十次改了工教呢？他老板一看见了，怎么你的羊里头生的都是有纹有点的，对不对？你的就越来越多了，老板就改了，下一次生的有纹的才是你的，有斑有点的都是我的，你看这就改了公家了。十次这样改，改了十次，雅各都得了占了便宜，都得了神的祝福，拉班啊都没有得到好处。所以神就在梦里面告诉他啊。那么第七节，然而神不用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圣属都来给我，你看嘛，这个不是我做的，是神做的。他看见了，如果按照雅各做的那个办法，那个树枝啊，在那里做，可能生出来的不但有纹有点，这他来想哈，也有纹也有点也有斑。啊，他也不能全部都得到，但是现在的话，拉班说有，如果只有点的给你，剩下来都有点，就不是他用他的办法得到的，那就是神给他的，啊，所以他就现在啊，他慢慢就知道了，这是神给他的。所以十一节，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把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神管教雅各是借着拉班的手来管教雅各，但是雅各就是拉班做的过分了，神就不会同意了，对不对？神还要管理这件事情，不许他做的过分。所以他说，凡拉班向你做的我都看见了。神告诉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用油在那里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神在这里告诉他，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也向我许过愿，许的什么愿呢？可能雅各在这个时候啊，他都忘记了，这是神提醒他。他是说，如果神给他有衣服穿，有吃的有穿的，就保佑他平平安安的回来，他就要把伯特利就作为神的殿，对不对？那么凡他神所赐给他的，他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这是他许的愿。神在这里提醒他，我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这个字就是神的家，我是神的家，或者说神的殿，你还要侍奉我。你不是，你现在你的儿女也多了，人口也多了，羊也多了，骆驼也多了，驴也多了，仆婢也多了，你还有十分之一是要给我的吗？不是你许的愿吗？你说伯特利要作为神的殿，好吧，你还要侍奉我吗？你作为神的殿，你还在侍奉我。那么神就提醒他，因此雅各也看见，在这个时候他在拉班这里处不下去了，他真是需要神来救他啊，分给他一条路。所以我们看，这是雅各的第二次遇见的困难。第一次是要躲他的哥哥，他哥哥要杀他，所以啊，那个时候神在伯特利向他跟他说话了，神说我要与你同在，一直要成就了向你的应许。现在神又提醒他要回去了。好，那么现在雅各啊， 就要在神的恩典下面要准备走了。现在我们读第十七节，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南所得的一切圣书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捡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去行去。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地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或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雅各回到拉班说，恐怕你把你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用水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姐偷了那些神像。十七节，雅各要走，他是不辞而别，因为拉班在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十九节，捡羊毛去了。拉班的儿子又和雅各有三天的路程，牧羊有三天的路程，所以他看到这个是好机会，赶快逃跑。好，我想这都是雅各的诡诈雅各的肉体，他就逃跑了。但是他不知道拉结把他父亲的神像偷走了，这个是他不知道的。所以二十一节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你看这次也是逃，第一次也是逃，对不对？逃避伊扫也是逃，伊扫这次又是逃，逃了以后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基列山是迦南地东边的约旦河东边的那一块地，东北边的叫做的基列山。过大河，这个叫大河，就是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已经过了幼发拉底河了。幼发拉底河就是巴丹亚南或者说加勒底这个地方和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之间那个河，当时亚伯拉罕就是过了这条河到迦南地区的。他已经过了河了，面向基列山去了。基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多石头的意思，就是矮石的意思，这个是一个矮石的山，就是巴勒斯坦的东面基列地。二十二节，到了第三日，人家才告诉拉班，因为他跑了三天了，那么拉班才知道，所以拉班就带人去追赶，就追了七天。为什么？他跑了三天，拉班就要跑他这三天的路，就是六天，所以到第七天把他追上，那到了基列地了。追上以后， 这个拉班啊，你看第二十九节，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拉班追他的目的是要去害他，绝对不是说要把他放走，也更不是拉班所说的二十七节，你是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偷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他怎么会让他把，所以拉班是要想害他，要害他的办法很多，把女儿留下来，把外甥留下来，把你的牛羊骆驼什么东西留下来啊，他有办法害他。好，那么追了第七天七日追到了，但是感谢神，就是在那天晚上，他追到的那天晚上，神对亚南人拉班说话了二十四节，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神先警告了拉班了。所以这个时候拉班啊，不是他不敢害他，乃是他怕神，那他怕神，所以这又是神的保守。所以二十九节，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作业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蒙了保守。现在唯一的就是要收那个神像，因为他不知道拉姐偷了神像啊。所以现在我们读第三十三节，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收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杰的帐篷，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并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走。拉班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拉杰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好，这里也是拉杰说了谎话啊，因为如果搜出来了，可能这个拉班就没有那么容易把他们放走了啊，因为他偷了东西嘛。而且第三十二节，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用谁存活。当作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啊，那就是说，如果把在拉杰那里收出来，那拉杰就有问题了。拉班可以把拉杰扣下来，或者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都是，如果不是神保守，那都是难处。啊，现在在这个雅各的身上都是难处，你看，但是感谢神的保守。三十六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就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你我中间辨别。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众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有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好，所以我们看啊，现在雅各是理直气壮了，对不对？他反而要发怒了啊，要发这个斥责拉班了。你收到什么东西没有？你没有收到，你完全没有理由，你来追赶我啊。那么最后这里面呢，这个三十八节，这是雅各说他在二十年里面受的苦。实际上这个苦 就是管教，他受的苦，受的什么苦呢？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意思就是说，母山羊、母绵羊怀胎的时候，他要特别喂养它，特别照顾它，不能受热，也不能受冻，应该拿最好的草给他们吃，最好的水给他喝。为什么？因为这个拉班很聪明，他要去检查他的羊群的。啊，你牧的是我的羊群，那么我这些羊里面到底有几个羊有胎了？那最后我就要问你要这个小羊。啊，掉了胎，那就是你雅各有责任了。所以雅各不敢了，这20年里面他不敢，没有掉过胎，这是不容易的，啊，这是不容易的，那要很仔细的去照顾了。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牧羊人把羊赶出去，不是白天赶出去晚上赶回来，不是的，他们是赶到很远的山上去，在那里牧放，也许一个月两个月才回来，或者很冷的冬天才回来，他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出去要吃东西啊，不是吃羊啊，有的时候就吃羊了。所以他你生的这个公羊，因为他们的公羊是不看重的，可以吃的，他说你的公羊我没有吃过，我要吃就吃我自己的公羊了，啊，连你的公羊我都没有吃过。这是雅各告诉那班的。第39节，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这个看管羊群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一个，羊不是人，你说话他不懂，你非得拿一个鞭，所以要杖要杆来赶他，对不对？23篇，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又要用杖又要杆，对不对？杆是在前面长一点的，就给你指路啊。羊啊，有一个羊叫做带头羊，一般羊群里头有一个带头羊，大家都羊群都跟着他走，所以这个杆要很长。如果这个羊往左走，杆点一点它，它就往右；往右，不该往右，就点一点它，它就往左。这是杆，杖就是不听话我就打你。啊，特别那些小羊，那些不懂事的羊到处跑。主耶稣不是讲吗？主耶稣是把99只羊都摆下来去寻找那一只羊，对不对？那个羊是。所以这个羊是不是那么容易赶羊的？在旧约里面，曾常常是将一个人，包括先知，包括摩西，让他们来赶羊，来学习喂羊。摩西有40年在旷野牧放，他岳父米典祭司的羊群。为什么神要人去牧羊呢？那就是要一个人学习一个爱心，那就要有爱啊，没有爱我两下就拿杖就把你打死了，对不对？那就有爱，不但是有爱，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忍耐。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是说到，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又有恩慈。爱最重要的就是两句话，一个是长久的忍耐，你牧羊你必须有长久的忍耐不可。羊跑远了你去找他，你跟他两个追来追去的，要把他追回羊群，你的忍耐。他饿了你要把他带到草场去啊，嫩草场在那里喂他。他渴了你一定要给他找溪水给他吃，每一天要喝几次水，每一天要吃多少草，你都有安排的。你的忍耐又有恩慈，不听话你不能一棒子把他打死，你必须还得有恩慈，又要管教又得还有恩慈在他的身上，还不能对他太重了。神要人牧羊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体会神对我们就是这个态度。神是牧人，主耶稣是好牧人， 牧人对我们的牧养就是忍耐，不容易啊。第二个，那个又有恩赐，所以为什么摩西要学习牧羊，雅各在这里要学习牧羊，就是要他在这里学一个功课，爱的功课。好，在这里第三十九节，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拉班不会轻易放过雅各的，少了一只羊，那你赔我一只，对不对？你都向我索要。四十节，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白天太阳直射是非常的热，